您好，王博士，欢迎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
你好，大家好。
从今年1月10号开始，澳大利亚5到11岁儿童将可以接种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请问儿童疫苗和成人疫苗在研发上有什么不同呢？
儿童疫苗整个的研发设计和成人的疫苗没有任何区别，它并没有一个彻底的大的一个改变和调整，它整个的这个疫苗的设计原理、疫苗研发的技术路线、疫苗的本质都是没有区别的。它就是一个 RNA 疫苗，这个 RNA 呢，它可以编码新冠病毒的刺毒蛋白，诱导机体针对蛋白产生抗体。其实对于儿童疫苗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性，因为儿童是处于一个特殊的生长发育期，有些疫苗对成人影响不大，但是对儿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影响。辉瑞的疫苗在疫苗接种的剂量和方式上做了一些微调，儿童疫苗可能剂量只是成人疫苗剂量的1/3等等。总的一句话就是说，疫苗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儿童疫苗的一个安全问题。
目前民众最关心的，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儿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据我所知呢，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匈牙利等欧盟成员国都已经于去年年底开始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公司的疫苗。请问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后都有哪些不良反应？
无论是什么疫苗，包括现在的新冠疫苗，它这个接种以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反应的，因为我们机体相当于接受一个异物的摄入，这种情况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针对这种外来物质进行一些反应。有一些疫苗接种以后的常见的反应，比如说是发热啊、过敏啊、头痛啊、肌肉痛啊、疲劳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啊、呕吐，甚至有一些皮疹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并不是说这个新冠疫苗特有的，就是说任何一个疫苗接种都可能有这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对接受疫苗接种的这些孩子来说并不会产生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健康威胁。而这种疫苗呢，本身目前的资料显示它又有一定抵抗新冠病毒的作用，所以说相比于我们的收益和我们付出的这一些小的代价呢，最终可能还是觉得接受疫苗是 OK 的。
有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因为接种了新冠疫苗而发生意外的情况呢？
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特别的报道，当然也有一些说是出现一些很严重的情况，就是说昏迷啊、晕厥啊，甚至是出现一些严重的器官损伤，但是这些都是个例。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一个科学的结论需要大量的数据，需要一些非常可重复性的一些结论的。那目前来说，因为儿童这个新冠疫苗刚刚开始使用，时间还不久，所以说这些安全性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观察。目前来说还没有证据从安全性上否定这个疫苗，这个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安全性是儿童疫苗最最重要、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持续的观察它这种对孩子的一个影响。
嗯，由于 Omicron 在全球的盛行，这个病例数啊居高不下，新州过去两天每日的新增新冠人数一直在20000左右徘徊，过去的24小时呢已经突破了30000了，维州呢也是在昨天破了8000。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非常想知道目前辉瑞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生产的复必泰疫苗对于防止 Omicron 病毒的侵袭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这个病毒的这种变种其实就像我们曾经的流感病毒一样，这种变异株的出现是必然的一个情况，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新冠病毒的变异株。那当初疫苗设计的时候，当然是根据前面的这些传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株来设计的。那现在疫苗对于新出现的这个 Omicron 病毒是不是有保护性，我大概查了一下，其实有很多矛盾的说法，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很有效，仍然有保护力，那有的研究结果就显示这种保护力似乎不足，就是说这个抗体的低度会下降很多，似乎产生不了针对这个新变异株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新冠仍然在流行，很多数据呢它是需要时间收集的， 目前来说，我收集到信息显示是并没有确认复必泰疫苗仍然对这个新的变异株有保护作用。但是从我们免疫学的角度来理解，虽然出现变异，但是呢，旧的疫苗仍然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这种保护作用可能达不到它曾经设计的那么高。
也就是说，在目前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辉瑞的这个疫苗还是可以考虑的，是吧？
对，另外一个情况，其实这个疫苗并不是说保护你不感染这个病毒，这个疫苗对你的保护呢，是保护你感染这个病毒以后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症状，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身体情况，大家要对这个有所理解。
打了疫苗之后，你这个致病率可能就会比较低一些，是吧？
对，比如说两个人，一个接种疫苗，一个没有接种疫苗，那接种疫苗的人感染这个病毒以后，那他发生严重情况的几率大大下降了，他是死亡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而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个人呢，他感染病毒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这个病毒感染以后的发病过程，发烧发热，肌肉痛，甚至是如果侵袭到肺部，他就会有这种呼吸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呼吸衰竭，最后死亡，他这方面发生严重情况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所以说你评价一个疫苗有效无效最根本的一个数据应该是什么，就是说你的住院率，如果说是现在你住院率大大的下降了，那说明你的疫苗是有效的。如果现在的住院率没有下降，还是维持跟疫情最初的情况，甚至是比疫情开始的时候住院率提高了，重病率的患者增加了，死亡率增加了，那说明你这个疫苗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说疫情作为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疫苗作为一个正在使用的预防手段，关于疫苗是不是真正的有效，我们仍然在评价中，那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数据去确定。
好的。那去年12月初呢，这个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局和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批准了将辉瑞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生产的复必康疫苗用于全澳5到11岁儿童的接种推广工作，并且呢，他们也正在考虑将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为6到11岁的儿童接种。请问这两种疫苗的区别在哪儿？
无论是辉瑞公司的复必泰疫苗还是莫德纳公司生产的这个疫苗，他们的本质没有区别的，整个这个疫苗的设计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就是使用了编码新冠病毒 S 蛋白的这么一个 RNA 包裹好以后，然后注射到人体，让这个 RNA 在人体内表达这样一个病毒的包膜蛋白，那这样你出现这种蛋白以后，机体会识别产生相应的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说两个疫苗虽然是两个公司，但是整个设计整个实质的东西是没有区别。
那如果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角度考虑的话，您会推荐哪种疫苗给年龄较小的儿童接种呢？
无论是哪种疫苗，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说针对低年龄的孩子的这种安全性的数据是否充分，是否足够。如果他在低年龄的儿童中做了临床试验觉得是 OK 的，那我们就都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两个品牌的疫苗不存在选择 A 或者 B， 不存在二选。
我记得好像莫德纳疫苗之前给青少年打的时候，它的剂量是比辉瑞疫苗大很多的，请问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这个取决于它的产品设计了，你不能单纯的比较他们注射的剂量，比如说一个是10毫克，一个是30毫克 anyway 等等，因为它还有包含它有效成分的一个浓度，就是说它单位毫克里面有多少有效的 RNA 成分，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没法评价，你肯定是要严格按照它的说明书来使用，它用多少剂量这个都是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它用10毫克才有效，那我们就要用10毫克。
明白了。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给自己的民众接种加强针，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日后呢也将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那么英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呢觉得混打加强针对抵御新冠是有利的，有人说啊，接种了2剂 AstraZeneca 的人呢应该去接种辉瑞作为加强针，而接种了2剂辉瑞的人呢应该去接种莫德纳作为加强针，请问您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关注到辉瑞的莫德纳的疫苗，他们是一种 RNA 疫苗，而这个阿斯利康的这个 AstraZeneca 这个疫苗呢，它是一个灭活的病毒疫苗，所以说他们这两种疫苗在设计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你接种的这个疫苗，所谓这个疫苗的物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接种不同类型的疫苗对于你机体产生这种保护力理论上肯定是有效的，肯定是增强你这种针对某种特定病原体的保护力。但是呢，对于青少年来说，对于儿童来说，同时接种两种疫苗的安全性是需要额外的考虑的，特别是低年龄6到11岁，对于这几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安全性。而这两种疫苗混打的安全性，我们又没有充分的证据来保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就是说单一疫苗接种。
也就是说这个混打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说，我们是要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哈。
对对对，是的。
嗯，好的。目前澳洲总理希望5到11岁的儿童可以去接种疫苗，但是呢，他也把选择权交给我们的父母。那有些家长呢，对疫苗仍然抱有迟疑的态度。我估计啊，等新年第一学期开学以后，学校里面将会出现接种了疫苗的孩子跟还没接种疫苗的孩子在一起上课这种情况。那么您会给我们的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呢？
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你接种疫苗，你感染了新冠病毒，你不会发生严重的情况，你的器官损伤的可能性会大大下降，你的病死率会大大下降。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事关决定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个决定，那当然要尊重个人的意义。比如说家长觉得我出于这种安全性的考虑，我不想给孩子接种这个疫苗，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应该得到尊重的。你刚才提到了，那未来就有可能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孩子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家长建议，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流行的当下，我们怎么来避免被感染，家长仍然要特别关注。另外一个要告诉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那我们当然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啊，经常做一个自体卫生状况的关注，要做手部的清洁，你要尽量的去开放的场所，保持环境中空气的流通，学校也要尽量避免一些聚集性的活动，我们要持续的贯彻日常的健康防护的这些措施，我觉得这些都是更加有效、更加低成本的、更加安全的避免被感染新冠病毒的这种手段，这些原则我们仍然应该遵循。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博士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啊，不客气。